哈利路亚，大家平安啊！我们教育股啊，有特别提到，这一周我们的专题讲到哈、啊，希望能够从献祭的概念啊来谈一些真理啊。那小弟就用献祭的概念来跟各位谈三个字题哈、啊。今天晚上我们来谈救恩、救恩啊，明天我们再来谈人跟神的关系，还有侍奉。每个宗教啊，每一个宗教大概拢有迄个救赎、救恩，这个概念啊，只是它的用词称呼大概不太一样。宗教它有四个条件啊，一般来讲哈，第一个就是要有崇拜的对象啊，如果没有崇拜的对象，就不成其为宗教啊。儒家儒教其实不算为宗教，儒家儒教它没有崇拜的对象。孔子虽然是儒家的教主，但他不是一个神灵，他不是一个神明啊，他不是一个神旨啊，他也没有自称为神。要成为宗教，他第一个一定要有崇拜的对象，一般就是神，就是灵啊。有一些宗教是称为鬼神啊，我们拜的是独一真神，宇宙万物的创造主啊，人类生命的源头，我们灵魂的父亲啊，人类的救主啊，耶稣基督啊。那第二个条件就是，既然有崇拜的对象，就要有仪式。要有崇拜的仪式。那今天我们要谈的献祭呢，就是宗教的仪式之一啊。你既然有崇拜的对象，当然要有一个仪式来进行。那每个宗教它崇拜的仪式都不太一样，但一定都有它的宗教的意义啊，一定是要跟这位神来连结啊，他们所拜的崇拜的对象来做连结啊，从他那里来祈福啊，得着啊这个福祉啊，或是获至啊这个救赎啊等等啊。那第三个条件就是要有信奉的经典啊。那儒家虽然有四书五经啊，孔子的述而不作，他的言论，他的弟子把他记录起来，成为伦理伦语啊。那伦语呢，它有很高的价值。这个一般人说半部伦语就可以治天下啊，有它的价值。但是这些书经啊，这些记述了孔子的言行的这些书籍，它并不是宗教性的经典。它是有关于文学、语言、德性或是政治的啊这些内容，它并不是压根儿，它并不是宗教的经典啊。我们的经典就是圣经啊，是神所默示啊记录起来的。那第四个条件就是说，宗教它一定要谈到有关终极性的关怀，宗教信仰它关怀的是终极性的需求啊。什么叫做终极性的需求？终于极就是极端，那就是说生前死后的问题，生从何处来，死将往何处去，在来跟去之间，活在这个世界，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人生的方向目标是什么？那就是这个宗教要关怀的。他要回答我们：生从何处来，死将往何处去。谈到人类的由来，生命的来源，也要谈到灵魂的归宿。所以就要谈到有关于救赎、救恩的这个话题。那我们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到啊，所以献祭啊，这是一个宗教性的 礼仪仪式。那这个献祭呢，好，我们来谈救恩啊，希望我们能够从献祭的一些概念啊，更深刻的来体认啊，我们所蒙受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神给我们的是又奇妙啊，又极大的应许，我们只能够啊，不断的来颂赞感谢。我们真的能够在神的救赎中，实在是这一生最美好的祝福。那我们会跟各位来谈几个特点，就是说基督教以献祭来看救恩救赎，跟其他的宗教来做比较，那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为什么是基督教？为什么是真耶稣教会？让我们再一次的来体认啊！我们在座有许多新兴的学子啊，也应该好好的来明白这个道理啊！求耶稣来带领我们大家。那第一个，有关于圣经所到的谈到的献祭，就是预表着救赎呢，它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是神的启示。基督教的救赎论，基督教的救恩啊，旧约的献祭来预表恩典时代的救恩，它不是人去发明出来的，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它不是人生哲学的一部分，它不是德性修炼的一种成果，它不是无所事事整天坐着就天马行空乱想去把它拼凑出来的，这是天上的神对人的启示。所以基督教的救恩不是人本，是神本，是从神来的，神对人所启示的，神所预备的，神所成全的，这样的救恩才有它的果效，达到我们信仰的目的。那当我们谈到献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利未记，我们就先看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它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献祭成为赎罪，成为救恩的预表是怎么来的。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就跳过去，很多因为里头有很多的条例，所以有人戏称说读到出埃及记就出不来了啊，那很多人跳过来看利未记，哟，问题更大，所以又马上跳到民数记、生命记，那其实问题也一样啊。这个慢慢看哦，咀嚼其实是很有味道的。光是第一章第一节就让我们可以领受很多。我们看，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公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公物。好，为什么会有献祭？这是神所颁布的律法，律法是在西乃山颁布，那现在献祭的条例呢，是在会幕中，在神在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的。这是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就是在出埃及记的40章17节啊，你往前往右边翻一页过来，前面啊，他就有提到了他们出埃及在西乃山神颁布律法，但是在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他们立起了帐幕，这个会幕的时候，神的荣光充满了帐幕。34节啊，出埃及记40章的34节，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所以在那个时候，神就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律法在西乃山颁布，献祭条例在会幕中颁布。呼叫这个词有它宗教性特别的意涵， 有目的的，有忠孝性的意义的。就好像神把百姓从罪恶中呼召出来，从万民中把他选召出来，好像今天的教会就是神呼召一群人来跟从他，接受他宝血的洁净，成为一个属灵的团体。所以这个呼召是有分别的，特别对摩西有托付的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其实这个是要对以色列百姓说，可是是透过摩西来转达。在哪里呢？在会幕。而这个会幕是神的云彩遮盖他，神的荣光充满他，神临在的地方。因此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很多宗教在谈献祭，谈救恩，他们的献祭礼仪，他们的救恩是从神来的吗？还是自己因为有拜神的本能，有宗教性的本能，然后他们自己去发展的？但是人的思想在亚当夏娃之后已经堕落的现象，本来是有限的，又是被罪捆绑的，有限的思想怎么能去想出那个无限的神的救恩呢？被罪捆绑的想法，污秽堕落的，怎么能够去想象那个一个完成圣称义的方法呢？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人所能够想出来一定是偏颇残缺不全。所以当每一个人都在思想，在他的宗教信仰里头要去思想怎么样来得到神喜悦，怎么样来得到救赎的时候，当人开始在思想的时候，神在天上就开始笑。为什么？因为人怎么能够用有限被罪捆绑又是堕落的思想去想出完全圣洁超越的这一位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救赎之恩呢？所以以色列百姓会献祭，因为神在会幕中呼叫摩西，颁布给他，要他来传达。因此就有神的启示，有会幕，有摩西做中保，有会众，然后有供物，还有怎么样献祭的过程，这就成为救赎的预表。我们从这个地方进一步来谈，这个世界有两种宗教，一种是从人来的，一种是从神来的。我们当然要接受从神来的宗教，我们今天希望能够从宗教信仰来得着灵魂的救赎，我们一定是接受神对人的启示，按着他所颁布的方式去做。那今天这个会幕有神的云彩，神的荣光在那里头，你别的会幕不是按着神的旨意，神所指示的方式去建造的会幕就没有效，就不会有神的荣光同在。神的启示要在按着神的话语所指示的尺寸样式去建造的会幕，在神临在的地方，立起神的名的地方，神要与人相会的地方，神的荣光充满的地方，神来颁布这个救恩献祭的条例。这个会幕是什么呢？这个会幕在新约时代就是教会，就是今天圣灵建设的得救的教会。所以救恩出于这个神的荣光充满的会幕，神亲自的指示。感谢主，今天我们进入了圣灵建设的教会，充满神的荣光，按着神所吩咐的样式跟尺寸去建设的得救的教会，我们所传的合乎圣经的真理。所以这是第一个很大的差别，我们跟其他的宗教的差别，我们跟其他基督教的差别。那我们进一步再来谈哈，因为这个概念，所以我们要来再来看一个新约的经文，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也是看第一节啊。希伯来书一经第一章，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当然包含摩西啊，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在恩典时代，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晓谕我们。所以耶稣基督扮演的摩西那个中保的角色，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我们看第三节， 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我们重点要看在第一节。这里是提到神的启示，从旧约时代到恩典时代，神的启示一直都留在历史的时间，都在每个时代留下痕迹，就是借着古时候的众先知，神给他们的话语，他们写下来，包含有很多的预言、预表、意象或是异梦，用文字写的，用语言传达的，这些都留下来，很多次、很多方式来晓谕我们的列祖，以色列百姓的列祖，在旧约时代一直累积、一直累积，所以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的圣经，旧约圣经的部分。耶稣基督来了，记录他的言行、他的教训，就成为新约的圣经。所以今天呢，我们已经得着旧约跟新约的全书，在耶稣基督的时代，顶多他们有几卷的旧约的经文、先知的预言来帮助他们来了解有关救恩。那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不但有旧约献祭条例的一些模型，我们也得着了新约恩典时代，主耶稣他亲自成为那个代罪的羔羊，他去成全了献祭条例当中的那个赎罪的祭，他亲自也成为大祭司。所以今天我们大家来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来得着这个样的启示，我们所了解的会比旧约时代任何一个先知所领受的更完整、更清楚、更具体。旧约时代的先知，神告诉他，他知其然，他不一定知其所以然。我们今天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我们今天有他的模型，也有他的真体，有他的影子，也有他的本体。那这个就是很完整的来理解，有抽象概念，等于有具体的一个实物的展现。旧约预表的耶稣基督要成为逾越节的羔羊，要赎我们的罪，在今天恩典时代，我们很清楚去理解了，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也领受了这个恩典，感谢主。有价值的救赎论，有意义的达到宗教目的的救赎论，献祭的条例是神颁布的，这一位拯救人的神所颁布的，这一位审判人类的这位主他所定的，我们今天在他的恩典中领受了，我们将来不会落在他的审判底下，这是非常感谢神的地方。启示是非常重要的。好，第二个特性我们来谈，献祭、救恩、救赎不但是神向人启示，有它的价值性，而且它是神完全的智慧，是神智慧的展现，它是一个非常合理，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设计，出于神完全的智慧，它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它是一个不能魔鬼不能控告的一个救赎的方法，他没有违背神公义的法则，但他同时成全了神的慈爱，这是一个完美的计划，是出于神完全的智慧。我们来谈几点，让我们去体会思想看看。那第一个呢，我们要谈的就是神的慈爱跟公义的坚固跟并行。人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常常要么不是太过偏颇于公义，要么太过于相怨的去溺爱，我们常常很难能够在公义跟慈爱之间取得一个平衡，我们很难得同时做一件事情是成全了神的爱，也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在人类犯罪要得着救赎的这件事情，神怎么拯救？神用什么方法？这是严酷的考验着我们的理性。于神来看，当然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但是神他不能背负自己，他定了公义的法则，有罪要追讨。那这样的话，人在神公义的要求下，势必要被追讨这个罪，罪的公价就是死。但神同时要在这件事情上去显明他的爱，那如何能够同时兼顾，又能够并行，也能够平衡，能够同时成全了神的爱，也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啊，我们从第六节来看，罗马书五章第六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哦，你看显明神的爱。接着第九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神的愤怒就是神公义的彰显。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完美的计划，怎么做呢？就是耶稣基督他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他是用一个无罪的来代替有罪的，他是用义的来代替不义的。因为这个世界无人能顾自己，自顾不暇，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每个人都要因为自己的罪被神来刑罚，唯有天上的神他亲自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带着肉体之身，他必定流血会痛，血流尽肉身会死亡。那这就是显明神的爱，他亲自到世上来显明神的爱。但是呢，因为是借着他流的血，他替代我们，所以让我们称义，他已经替代了，所以让我们称义。那这样就可以免去神公义的要求，免去神公义的愤怒，就满足神公义的要求。这是魔鬼不能控告的，这是我们不能够说不行的，这是在不管从人的理性，从宗教的神学性的思辨，从神本身公义跟慈爱的坚固，都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状态。感谢神，我们就是领受了这个从神的智慧而来的这样一个合理的作为，一个合理的救赎观点。我们放眼今天很多的其他的宗教，他们没有这样一个特点，他们用钱来买赎，烧了很多的金子银子，他们去许愿，这个庙宇里头啊，要雕刻一颗一柱的龙柱，要花多少钱？他们给这个神明安了金身，给他配拜了很多的金牌，他们想要用钱去买赎，想要用钱去买。那这样的神是很容易被贿赂的神，所以他们的神是可以被用钱贿赂的。很多宗教提到他们的救赎是用功德来替代，功德可以替代吗？功德可以成为救赎吗？一个人的罪如果没有被赎回，没有被赦掉，他一直都在罪里面，他所作所行一直都在罪里头打滚，他只是在罪的当中越打滚越污秽，因为他本身的罪他并没有脱离，没有赦免，他没有脱离那个罪的环境，没有脱离罪的捆绑跟罪的权势。那这个罪的捆绑跟权势一定借助外力来拯救，所以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做修炼修心养性，那些都是白费功夫，因为本来他在罪里面的状况他没有改变，那个罪的权势在他身上的作用呢，没有减少，所以他只能够在那个地方越挣扎越显出他的污秽，好像一头猪在烂泥巴里头，他越打滚一直要离开，结果把自己弄得满身都肮脏。 他保持站立也许都还可以稍微够得上一点清白，但是当他越努力越挣扎的时候，人想要用功德来向神换永生的时候，人想要用这个行善来向神换一个公义的成全的，没办法，因为神会要用一个完全的标准要求他。人怎么样努力都无法成为在神面前的义人，说明唯有借着耶稣基督的替代，我们才能够得着救赎。我们来看利未记，利未记的第一章或是第四章都有谈到一个燔祭跟赎罪祭，基本上来讲，燔祭就是用烧的，烧毁所有整只的这个生理呢，它是整个都烧毁掉的。那赎罪祭就是一种馨香之祭，就是用火祭，就是血祭。血祭就是要流血，火祭就是要全部烧了。馨香之祭就是因为烧了以后呢，好像在烤肉一样，那个肉就有香气啊，那个香气一直上达到天，神闻到那个香气就喜悦。其实那个 BBQ 的香气没有办法透过大气层，那只是一种心意上神去领受，不是真的神闻到那个像我们在烤肉的那个香气，那是一种拟人化的一种描述。那不管是燔祭还是赎罪祭、赎前祭，他们都有共同的献祭的过程啊。那我们就讲那个概念啊，因为这会占很多时间，我们大概就简单跟各位谈啊。当这个献赎罪祭的时候呢，它是本身是一个火祭啊，就用火烧掉的祭，也是牲畜流血的祭，要赎罪用的。我们献祭的人呢，要把牛或羊带到会幕门口，所以在会幕门口来宰杀，那是神所命定的地方，成全救恩的地方，在神所选召按神的命令所建造的会幕，神的荣光同在的地方，就是今天得救的教会。那这个献祭者呢，要一手按在这个牲畜的头上，表示说我的罪归附于这个牲畜，牲畜他替代我，他代替我，我的罪辜都归在这个牲畜的头上。所以呢，当我的手按下去的时候，后来他被宰杀剁成筷子的时候，放在坛上烧了，那不是只有这个牲畜被宰了，我自己也献上了。所以手按在这个牲畜的头上，就表示说我跟他认同，我的生命与他认同，他替代我啊。那这就是耶稣基督的代赎，他替代我们。那献祭者呢，亲自杀了这个牲畜啊，然后祭司把这个血呢，就洒在祭坛的周围，要弹七次，表示这个救赎是完整完全的。然后要把这个皮剥掉啊，把头剁掉，把身体剁成一块一块啊，五脏内腑都要抓出来洗干净啊。这个表示什么呢？完全的牺牲。你看头也没有了，皮也扒掉了，肉都被切成筷子了，一块一块的。那最后所有分开的东西都放在祭坛上，用火烧了，成为馨香之祭，神就喜悦啊，让神的愤怒得到挽回，补足了神公义上的要求，去赎回了神因着人的罪所生的怒气，把它挽回。挽回就是一种补偿、补救，就抵押啊，付出代价把它买回来的意思。所以圣经一直讲挽回祭。那我们从这些就可以看得到，今天这些就是神在设计救恩的时候一个非常完整的、非常合理的东西啊。我们今天去看其他宗教，他们的救赎论是偏颇、残缺不全，是一厢情愿，是从人的一种堕落有限的思想去生出来的。甚至还有人把这个猪八戒、把罪弥勒、把关公只过了五关，第六关就没有过了，这样的一个人把他当成是神。那因为他们的脑智理性是被限制，所以这些都是偏颇的、替代的，用替代的才能够成就神 的义，并且是用生命去换生命啊，生命去换生命。好，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三章啊，我们看十八节。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啊，这个祭物引我们到神面前，绝书成全的救赎，是一个义的来，就是耶稣基督来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所以他替代性的才能够满足神公义的要求，这才是真正的救赎。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啊，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啊，耶稣基督啊，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啊，不是按着人所行的义，是借着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有罪的，赎回我们，我们在神面前被神的恩典覆盖，我们白白得着，神就称我们为义。我们本来是不义的，但是在神的计划、神的经纶中得到满足的时候，神就算我们为义了，因为主耶稣替代了我们。虽然在其他的宗教也有所谓的牲口、牲礼来替代，但是我们知道一个重点啊，那是用牲畜来代替。那为什么牲畜的替代后来要转换成在新约恩典时代是主耶稣亲自来成全呢？我们就要继续来谈这个特性。这个特性就是因为第三个，就是它有它的超越性啊。刚刚我们提到这是一个完美的合理啊，现在我们来谈一个超越。为什么谈一个超越啊？先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我们一个一个比对就会清楚知道。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三章十六节，三章十六节，大哉，大哉就是一种诗歌的形式，在颂赞底下要讲的这个救赎上的奥秘，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观念，一个非常伟大的经纶啊，敬虔的奥秘，有关于宗教信仰的一种奥秘，所以救赎这是一种奥秘哦，无人不以为然，没有人能说不是的，当然包括所有敌对的、怀疑的，包括要控告的那个魔鬼，不能不以为然的，不能不认为是正确、是对的，不能不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设计，非常完美的出于神的智慧的。怎么样呢？他就说神在肉身显现，想不到是神亲自来到这个世界，然后灵体的神在肉身显现，成为人的样式哦。那接着就谈到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上，他成全救恩的过程，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啊，天使把他传于外邦，传给世人，这是关乎世普天下人的好消息，被世人信服，外邦人都相信接受了哦。主耶稣成全救恩，升天，被接在荣耀里哦。所以从天而降到回到荣耀的天国去，来了这么一招，就是主耶稣成全的救赎，这是一个完全的超越的、超越人概念的。一般的宗教都是用人的思想去想如何让那个灵跟肉身来作为一种完美的结合，如何让这个灵体的神能够来到这个世界成为肉身，因为唯有这样才能够无罪的来代替有罪，义的来代替不义的，任我们怎么去想破我们的脑筋，我们都无从去想象出来。但是在神的智慧里面，这是一种超越的做法，超越人的思想，怎么在天的神来到这个地，怎么灵体的神 怎么成为像我们肉身一样的人？一个永恒存在的神，那样的荣耀的位分，他怎么能够这样的牺牲来到这个世界？他在那么高，怎么会降到这么低？他充满万有，怎么会缩小自己，进入一个人的肉身？在进入一个人的肉身之前，他成为一个圣灵感动的因子，在玛利亚的肚子里面。太奥秘了，不是人的智慧能够想出来的，所以他有他的超越，因为天跟地，灵跟肉的这种完美的结合。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圣灵感动玛利亚，他就带着神性，属灵的神性，所以他能够从死里复活，破坏掌死权的魔鬼。但他成为一个人的形象，肉身的样式，成为木匠的儿子，所以他被钉十字架。他有十足的人性，完全的神性跟完全的神性，人性使得他这个救恩就能够成全，这就是他的超越。我们再来看这样的救赎的超越呢，还从另外一个面向来看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九章，我们看十三节啊，他提到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啊，他是一个更全备的、更美的祭物。十三节啊，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这是在讲旧约献祭啊，撒在不洁人的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这个是指的旧约时代献祭的方式呢，可以叫人成圣，身体洁净。那这是在神命定的时刻，人因着信接受律法的规定，他们按着信呢顺服神去做献祭的工作，他的果效会产生。但是十四节他又提到了，那今天恩典时代呢，是耶稣基督才成全救恩的，所以他说比较一下，那更何况耶稣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耻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这是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所以他现在做一个比较，也就是说用旧约的献祭来谈新约的救恩，但是新约的救恩落实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它是一个更美的救赎，是一个更美的约，更完全的。旧约只是一个形体，一个影子，一个模型，到了恩典时代，耶稣基督他就是具体而为，就是实实在在的，他把神的形象显出来，他就为了救赎人类而来的。那这地方有一句话，他说基督借着永远的灵，你看那个公羊山羊等等，那些那是暂时性的一次性的一种果效，可是主耶稣是借着灵来做献祭，所以他献的是一个属灵的祭，那意思是说是属天的特性，是属灵的，它会在灵界产生它的果效的。所以它不是单单在洁净人的身体，它要洁净人天良中人良心的亏缺，那就是说灵性灵魂的污秽。那这个是什么？属灵的祭。旧约是献牛羊的肉作为祭，所以它是一个肉祭，是一个洁净身体的祭物。主耶稣是借着灵，因为他是圣灵感动玛利亚，他来到这个世界，他有完全的神性，而且呢，借着他钉在十字架，他第三日又复活，那个灵使他复活，所以他成为复活的主，我们今天这个救赎才能够成全，他带给我们一个活的盼望。那当我们今天借着耶稣基督成全的救赎，我们来接受水灵的重生的时候，水的洁净里头有灵的作用，有灵的见证，有灵运行在那个当中。所以我们怎么去理解说耶稣基督他救赎是借着永远的灵呢？他产生的是一种属灵的价值，是在灵界的功效，这是一种永远的果效。那旧约献牛羊的肉祭物来洁净我们的身体， 那耶稣基督他借着永远的灵，那岂不更能够来洁净我们天良中的亏缺吗？可以，可以的。感谢神，我们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让我们知道了，献祭要在神指定建造的会幕，要在神荣光充满的地方，在得救的教会来领受救恩。而且呢，进一步的，既然是透过灵来成全一个属灵的祭物，也借着神的灵圣灵来成全这个救赎。所以今天我们从洗礼的时候开始，有水血来洁净，也有圣灵在这个当中做见证。那我们要看的回去再看，就是约翰一书五章的第七节以后的那段话，我们都很清楚的。那我们就真的能够得着灵魂中的这个洁净，这是一个超越的地方啊！所以他这个祭呢，超越了旧约的肉祭，这是属灵的祭物，是神在肉身显现的，所以他都显明他的特性，他的超越来。那另外，他的超越呢，超越时代。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我们再看十五节啊，九章十五节，我们继续读下去哈。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主耶稣，他做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前约就是旧约哦，旧约时代哦，在旧约时代人犯罪，主耶稣基督在新约做中保，可以让他们来得着罪的赦免，便叫蒙召的人得着所应许的永远的产业。哎，这是奇妙的哦，超越时代的一种果效哦。那这个意思是说，在旧约时代，神借着摩西颁布律法，颁布那个献祭的条例，他们照这样去做。但是真正的你要考究到底的话呢，这个牛羊的血怎么赎人的罪？那不过是在律法时代神的暂时性的作为。但是这个命定到振兴的时候，这个肉体的条例呢，是到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就是耶稣基督他兴起来，他的救赎十字架的救恩成全以后，旧约的那个献祭的条例就停了。那取而代之的就是耶稣基督，他钉在十字架上，把旧约所有关于救赎的条例都把它成全，所以他是一个影子。那主耶稣基督是一个实体，旧约时代按着影子去认识神的救恩，新约时代按着耶稣基督这个实体来认识神的救恩，旧约时代按着一个模型的模样，模糊的状态去了解神的救恩。今天恩典时代呢，是一个本尊真体本体的展现。所以一个是影子，一个是实体，一个是模型，一个是本体，一个是预表，一个是真正的落实在耶稣基督身上。因此旧约的献祭的人，他们会一直等候，等候到什么呢？等候到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他最后说成了。感谢主，他不是说完了啊，这个到第九局啊，良好三坏二出局一再垒，然后对方投了一颗160公里的快速球，结果被三振啊，那个总教练说完了啊，因为他们输了一分，完了。主耶稣不是说完了，他说成了。成了的意思是说，那个成就的这个救赎的恩典，给予旧约时代献祭的人都有这个功效，所以他们一直在等候，等候耶稣基督在十架上把律法成全在十架上的时候，那个救赎的恩典就追溯到旧约，通通有效。哦，这是超越时代的，超越人的观念呢、啊。我们认为概念说旧约归旧约，新约归旧约，新约归新约，好像时间就隔了这么样的长，中间就隔了400年的两约之间，好像我们的概念是这样。那个是我们人站在时间里面，我们在时间的范围里面呢、啊，我们没有办法跳脱时间，所以用时间里面的想法去理解。但神是在时间外之外，他用这样超自然的作为，这样的一个超时代，以人来说是一个超时代的作为。感谢主， 这样的救赎的恩典，其他的异教是没有的。神的计划非常完美，所以他有他的超越性。感谢神哈，我想我们就讲到这里哈，那还有其他的，有时间我们再讲哈。那最后小弟就做一个见证啊，在小弟注目过的这个教会哈，有一个慕道者，我们要讲就是说，哎，你的献祭，你救恩在哪里得着的？啊，刚刚就提到了哈，第一个要在神所指示的建造的会幕，神的荣光充满的地方，神指示的方法去献祭。那再来，在恩典时代，就是那个灵的作用，神的荣光同在，充满那里，就是神的灵在那里。那耶稣基督所献的是一个永远的灵的祭，所以如果没有神的灵，不是神的圣灵建设的教会，他连那个洗礼都没有赦罪的功效，不是按着神所吩咐的方式尺寸去建造的会幕，在那个门口献祭，神不承认，因为那不是神的会幕，不是神的荣光充满的地方，没有神的灵在那里。我们有一个慕道者，他到教会来，他一直问我们说，你们的洗礼真的有功效吗？你们这个洗脚礼真的有那个跟得救的跟主耶稣有份吗？那当他跟着我们去海边去洗礼，看那个洗礼的场景的时候，他去观礼，那他回来就做见证，因为他看到异象，主耶稣开他的眼睛他一直在其他的教会都认为说，只要是信耶稣，只要是相信耶稣就好了，难道你们不是用圣经吗？我们用的圣经是一样的，不过是有神版或是上帝版那你跟他讲很多道理他总是没有办法切入他听不懂，他没有办法去接受他已经先入为主，赶快了，都一样的那他看到的异象，主耶稣开他的眼睛看的异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洗礼有天使临在现场，天使把那个受洗完的每一个人都把他接到天上去，他看得很清楚，而且还有一个天使用神的印打在这个受洗完的浮出水面的每一个人，每一个都变成婴孩，老人家也变婴孩，年轻人也变成婴孩，回转向婴孩样式嘛，所以他看的跟圣经写的是一致的，盖了永生神的印，然后天使才把他接到天上去。这个异象让他改变，他直呼不一样，不一样。我们跟他谈道理的时候，他说一样，都一样。为什么会改变？后来他就接受道理，主耶稣开他眼睛，所以那个洗礼水也借着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水跟血，一直流到永远，成为一个得救的根源所以约翰特别把那一幕描写下来，那就是让我们来得到印证。水血本来就是水有洗净的意思，血就是有赎回，用生命代替生命的意思，但是神的灵在那个当中让他看到，所以他深信不疑，马上要求要接受洗礼半年后他就成为我们教会的信徒，很坚定的相信。那我们再回想一下，今天大家在谈得救的教会是独一的，还是有很多的不同教义主张的教会都可以得救，我们大家来想想，神指示建造的会幕才有神的荣光在那里，神所指示献祭的方法不是人想出来的，所以我们一五一十的按着圣经告诉我们的方式，我们去领受这个救恩，是一个属灵的祭，那要有神的灵，圣灵建设的教会，神的灵临在的地方，我们执行圣礼，神的灵临在那个地方，这些我们想想看， 如果没有神的灵，不是借着灵来做见证，那个洗礼呢，好像在洗身体，没有灵就没有办法洗净良心天良中的亏缺，好像在洗澡一样。而且现在台湾的河水都很多的污秽，越洗越不干净，回家还要再洗一下，是不是啊？所以一定要有神的灵。好，那我们就回答了，我们要坚定的相信。你说在真耶稣教会得救，你不要去讲其他地方，你完全没有事。如果我们不能承认得救教会的独一性，留着想要想望，你还不能够去用圣经去说其他教会是不全备的这个福音也能得救，那这种话我们说不出来。如果我们真的这么说，就引人入教，但是可能让他找不到天国的门路。那这种理论，难道主耶稣不会找我们算账吗？想想看，什么才是智慧的说法，什么才是信心坚定的相信啊？好，那么透过献祭的概念来谈救赎的这个特性啊，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大家，我们再来唱诗48首。